你也想录视频？
在这期男左女右里，杰森想跟大家公开一个他隐藏了多年的秘密，那就是他竟然整过容。
我怎么整过容还长这样？
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想问你的。
嗯，有些人呢可能不把这个当做整容啊，我植过发。嗯，
植过发还这么高的发际线？
看过我以前的视频的同学们可能发现了我的发际线跟两年前是不太一样的。笑什么呀？
我想起你两年前是个秃子的时候。
不是秃子，头发变疏跟秃子不是一个概念，你要给我们最后的一点尊严。有很多人问我啊，你为什么去植发呢？这时候我都会有一个很专业的回答，啊，我这个是职业道德呀，对不对？头发如果太稀疏，形象不是很好的话，我怎么对得起全国的观众？怎么对得起全世界的电视观众呢？
嗯，怎么对得起你 B 站上面的17.5万粉丝呢？
对，然后现在如果有人问我，我就会干脆说实话，就是我不想变丑而已。
关注我们两个频道时间比较久的观众都知道了，杰森的这个发际线他高了也不是一两天了，他从小就高，从出生开始就被人调侃发际线很高。至于如何治疗杰森这个类型的秃呢，我们在一年前也录过一期男左女右，特意的讲了一下什么洗发水啊这类的真没用。当时哎，视频一发，好多洗发水商家就来了，麦咪快来帮我介绍一下我的洗发水，让杰森为他演示怎么治秃的。然后杰森说，真的没用。
对啊，您看过我视频吗？我在视频里说你们根本没有用哎。话说我这个人为什么平时那么直男又那么在意形象爱美呢？还不是因为我妈，她特别在意我的仪容仪表啊！每年春节回家，我妈都要抓着我脸看看，你这脸上斑又有点变多了，你又比去年丑了一点啊！我已经给你预约好，你去斑了，下午就去，你赶紧去。好，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就屁颠屁颠的去斑去。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人吧，皮肤除了有一点干以外呢，剩下还挺好的。但是发际线呢，的确是你长久以来存在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甚至有一阵子，大家都说你的发际线怎么越来越高了，你居然顺势而为，扎起了小辫子。
嗯，对。为什么有很多男子感觉自己快要开始秃的时候就要开始扎辫子呢？这个是个千古之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觉得我有点秃了，哎呀，我觉得我要把头发留长，后面扎个小辫子。如果你身边有男性朋友突然之间文艺起来了，扎起了小辫子，你就可以问他，你是不是快要秃了？后来呢，我就去了某家植发机构，这个视频真的不是广告啊，我都不说他们的名字了。某家植发机构，我一进去，医生就说，哎呀，小伙子，您是来植发的是不是？哎呀，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有脱发的烦恼，很多比你还年轻的都去植发呢。一听我是电视台的，就说，哎呀，你们那儿好多主持人都在我们这儿植发，您来就来对了。
谁来了？
不行，这可不能说啊。而且啊，有很多年轻男生呢，甚至还想把自己的发际线弄得更女性化一点，更加温柔一点。我当时在想，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您觉得我是想做女装大佬吗？还是怎么着？
所以植发贵吗？
当时植发我记得是花了有小好几万的。植发就是把毛囊从你头上的别的部位移植到你需要种植的地方，然后呢，我移植了3800多个毛囊。十几块钱一个毛囊，你自己算算，
800多4000，那十几个，哇，5-6万了。
嗯，对，所以植发就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这么一个动作。
提问，你可以移我的毛囊吗？
不能，因为不同人组织之间可能有排异反应。
提问，
嗯，
你可以移身上其他地方的毛囊吗？腿毛可以吗？
不行的，等会儿我就告诉你为什么。继续跟大家讲啊，那边的医生就开始给我设计我的新发际线，然后他给我画了一个特别半月形、特别温柔的那种像小女生的那种发际线，我就拍案而起说，我不要这样的发际线，你根本搞不懂我的需求，我要的是彭于晏，我要的是刘德华，我要的是美人尖。你看他设计了个美人尖，现在后来那医生说，你先别着急，来，我给你画个美人尖，哎，更加霸气一点。你们玩过那种捏脸游戏吗？这是真实捏脸。
你知道我从小有美人尖，然后我一直以为这是美人的代表，直到后来我妈告我说这是潘长江同款美人尖。
然后植发呢是要剃头的， 因为植发呢是要取你后脑勺的头发的，这个地方取头发之前一定要把你后脑勺给剃光了，这样才好取毛囊嘛。像我这种植发际线的人呢，头顶是不用剃光的，只需要把后脑勺剃光就行了，然后把后脑勺的毛囊移植到前面发际线的地方。
头顶不用剃光了，你已经快光了当时。
所以呢，当时医生就跟我说，你去一个发廊跟他说把后面的全都剃掉，我要植发，然后头顶的就不用管了。但是我那几天正好没有空去剪头发，然后那医生就说没事儿，我们这个机构里也有可以剪发的，你到时候植发那天直接来就行了。我就真信了，植发那天我就去了。然后我发现剪头发的怎么个剪法呀，他说我们这儿只能剃光头。哈，只能接受那个现实了，然后把头剃成了一个光头，跟小和尚似的。
其实我对植发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因为毕竟你秃嘛，对吧，所以看了很多关于植发的视频啊。回形针有一期讲植发的视频，那个全过程就是植发就有点像你把一棵小树从这个土里挖起来然后放到另一块土里一样。
对，
就它并不是只把你那个树弄起来，它是要连根拔起带点土一起走的，
所以要把头发旁边的肉得一整圈挖出来，想象的很疼的样子啊。但是我在整个过程中我是打了麻药的，在后脑勺打了好几针麻药才能确保我这个后脑勺不会疼的。但是其实整个过程中我还是会感觉到有点疼。所以回到您刚才的这个话题，说我能不能用我身体的别的部位的毛发移植到我头上呢？如果您不怕您别的部位有点疼的话，我就敬您是个汉子。等把麻醉针打完之后，那边的护士就问我，先生您还疼吗？好像不怎么疼了。然后他们说那我们开始了，要挖肉了。我就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听起来好瘆得慌，要开始挖我的肉了，我就很害怕。但是我觉得不行，我来都来了，都躺在这儿了，行吧，您开始挖吧。然后我就感觉到后面嘖嘖嘖在那取我的肉，然后我却感觉不到痛。整个过程非常非常非常的漫长啊，中途我还去吃了个饭。
这么久
他们那儿还有餐厅还能让你中途吃饭，因为真的很久，这时候真的能配上那个海绵宝宝那个 A thousand years later 从早上一直做到下午，终于把我的毛囊给取完了，这才完成了一半，
因为还要再种上。
那边的护士特别逗，他们还拿出了一个培养皿，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我的毛囊加头发。
好难受，
说先生请您看看。我说给我看干嘛，您赶紧开始种吧。
密集恐惧症都来了。
对，但他们说不行，这个我们按规定必须让您看一眼，一根都没少啊，这就是您的毛囊。我说
Look these are your babies。
对，就感觉这些都是我的小 baby。 哎呀，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赶紧种吧。然后他们就开始一根一根一根的在我头顶种头发。这个时候啊，可能药效有点过去了，我的麻醉啊有点失效了，我就感觉到很疼，每种一下我都很疼。然后我当时就心想，这难道就是追求美的代价吗？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因为太疼了。然后种了一会儿，护士看着我说，先生您怎么回事，您是疼吗？我说疼。他说您疼多久了呀？我已经疼了有一会儿了，一两个小时了吧。啊，一两个小时你都不说，我给您加一针麻醉药啊。我说哈，还能这么干。那护士说我没见过您这样的，您真能忍。
我记得你当时刚植完那几天整个头肿得跟那个罗斯维尔的外星人一样，血肉模糊，还好多天都不能洗澡。
对，当时呢我这边全是血啊，后脑勺就全是血，在家工作了几天啊，一直没出门，也正好是选了个冬天做。植发结束之后呢，需要考验您耐性的时候就到了。新的头发生长得非常非常的慢，而且在长到第四个月的时候，它就完全掉光了。我一开始刚植完的时候觉得，哎呀，我这发际线还心挺好，看着特别像那个吴亦凡，或者说特别像黄立行那种，就是圆寸啊，发际线也变低了，哎呀，觉得自己特别帅。四个月之后全掉光了，又回到了以前 M 型秃头那个样子。医生跟我说那是正常的表现，四个月的时候你的头发全都会掉光的，然后重新开始生长。那个时候啊，我就对自己的长相特别特别没有安全感。细心的观众可能知道，那一段时间我都是戴着帽子录视频的，你可以往前翻翻啊，大家。然后呢，我就开始了秃头男子的第二大习惯，除了扎小辫就是留胡子。
我 我记得当时我还说你怎么突然变这么沧桑啊、嗯、我喜欢干净的阳光大男孩。
当时我觉得、哦、我整个头上的毛太少了，我下面来点补充一下吧行不行。直到我的头发真的开始长出来了，还能看了，我能把帽子摘掉了，那一天我就把胡子给剃了。
我记得当时我们还在一起上班的时候，有一阵我发现你特别秃，然后我就拿那个 LINE 的那个软件每天画你的那个发际线，然后发给我们全组人看然后大家都存了你那个红唇然后发际线超高的那个照片。
我在同事间的名声就是这么坏说不定别人手机里我的通话头像就是那张图，我说怎么别人接电话的时候都是笑嘻嘻的呢啊？
所以你也给大家讲了这么多了，它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呢？
嗯，植发除了贵以外啊，副作用第一位是贵，
副作用第一个是穷、变穷，
对，变穷。第二位呢，我后脑勺就一直会有皮炎，因为后脑勺它取了好多好多毛囊嘛，然后那些伤口啊，它也不是说好了就没事了的，多多少少会有点发炎啊，毛囊炎，稍微有点上火，它就又开始发炎了。夏天的时候，头发留的稍微长了一点，稍微闷一点的话，它就又开始发炎，就会特别特别特别痒，而且还掉很多屑。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吗？
还有的就是你植过发之后你就回不了头了，新种上的头发是不受脱发基因的影响的，所以啊，我这个头顶这个头发我得必须得保持住了，不然的话头顶秃了就只剩下头前面的这撮头发了，
中间会有断层的，对不
对？
对
对，所以呢我现在就得一直吃那些防脱发的药，不然的话我就会只剩下前面一撮头发，特别奇怪，所以大家植发之前得想清楚。
感谢大家的收听、
嗯、
请大家右键保存接生那张照片
三连就行了，不用保存
了，
三连就行了，大家拜拜